上集我们其实没有讲完罗马书，现在我要把它讲完。我谈到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紧张，这是整卷书信的关键。保罗从头到尾都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举出各种教义和想法来处理，但是主要是为了解决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。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严重的对立关系，在圣殿中有一道高墙，隔开外邦人院和内院，墙上还贴着告示说外邦人止步。保罗有一次被捕，就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带了外邦人进入内院。他在肉体上并没有带外邦人进入内院，但是在属灵上有20年的时间不断这么做，因为他在以弗所书2章中说，中间呢隔断的墙已经拆毁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一同进入圣所。这是保罗一直在传讲的信息，最后被人诬告说他带外邦人进入内院，所以耶路撒冷发生暴动的时候，保罗就遭到逮捕。这是保罗很关切的一件事。罗马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都相信耶稣，可是却彼此对立。保罗说，你们都是罪人，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，都因信称义，你们都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们之间没有差别。奉劝你们外邦人别再放纵，犹太人也别再死守律法主义。第8章谈到圣灵的自由，9到11章则谈到犹太人的历史，他们的过去、现在还有未来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，将来有一天犹太人会全部归回。很棒的一个奥秘，当然他们需要见到耶稣才行。当犹太人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就会顿悟到他们从前所犯的错。至于罗马书实际应用的部分，在第12章到第16章中在谈行为问题，但是保罗他只谈到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所造成的紧张的行为。什么行为会造成双方关系紧张呢？就是食物。饮食是第一件明显的事，因为犹太人对饮食有严格的规定，所以保罗提到拜过偶像的食物。他谈到这个问题，犹太基督徒认为不能吃拜过偶像的食物，但外邦基督徒却不以为意。他又谈到每个星期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他要解决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。外邦基督徒没有守星期天的规定，很多守星期天的规定十分奇怪。其实星期天并不是安息日，在星期天敬拜上帝是因为那是上帝造天地后第8天，是创造周之后的第1天。星期天是上帝工作周的第1天，我们不是在纪念上帝休息，否则应该在星期6做礼拜，我们是在纪念他重回工作岗位。这正是他在复活主日所做的，重新创造整个宇宙。但是头一次施行创造的6天之中，是先造天地，最后才造人，而这次则是先造新人，最后再造新天新地。这是在创造周之后，所以星期天是所有基督徒最忙的一天。星期天不是休息的日子，而是上帝最忙的日子。星期天比其他日子有更多人得到新生命，圣灵是在星期天浇灌下来，所以星期天是基督徒庆祝的日子。初代教会不在星期天休息，有300年的时间，基督徒不能在早上11点和晚上6点半做礼拜，因为传统的规定是不能改变的。他们必须要在清晨一大早的4点、5点，或是晚上9点、10点做礼拜，因为犹太基督徒他们只休息星期6，而外邦人则照罗马人的规定，每10天休息一天，不是每7天休息一天哦。而奴隶根本就没有任何休息日，初代基督徒大多是奴隶，所以有300年的时间无法在星期天做礼拜。教会中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时候，那种紧张的关系可想而知。 犹太人守他们特别的日子，星期六，外邦人则没有守特别的日子。保罗说，这是个人的决定，不管做什么都要为主做。如果有人想守特别的日子，这是可以的，只要是为主守就行了。如果有人要为主守每一天，这也可以，一点没有问题。不要互相论断。他说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今天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我们同样需要变通。不要规定别人一定得怎么做。上帝感动你去做一件事情，并不表示你可以规定别人也要这么做。除非是圣经上针对所有基督徒有清楚的教导，但是有很多规定其实并不是出于圣经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和平共处。所以保罗在处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甚至连书信最后都在一直讲这个问题。教会中如果有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关系就会紧张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犹太基督徒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伦敦现在有弥赛亚教会，他们曾经邀请我担任长老，我说我觉得很荣幸，你们竟然邀请外邦人到你们教会担任长老。但是我告诉他们，我目前的侍奉非常忙碌，不可能接下这个责任。可是我要谢谢你们的邀请，为什么想找我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不希望教会里只有犹太会友，我觉得这样做很好，就算在星期六做礼拜也没关系，因为没有任何规定一定得要在星期天做礼拜啊。讲到安息日，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之后，就定定基督教为国教。我认为这对基督教很不好，可是有人却认为很好。突然间人人都得当基督徒，所有的商店星期天都得关门，星期天大家都得休息，这样基督徒就可以睡懒觉了。如果我们回到从前的做法，在清晨四点和晚上十点做礼拜，很快就会看出谁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很快就可以甩掉只做礼拜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在信上一直谈到罗马许多基督徒，他说罗马许多基督徒，他们在当时非常艰难的社会情况下要为基督而活，加上教会内部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关系紧张。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，我们再来读罗马书，就会明白这才是关键。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要谈罗马书本身的信息。只剩半小时，我应该讲什么呢？你要去读，你要去读，一再的读这卷书。很多人花时间读罗马书，他们获益无穷。但是我可以提示几件事，来看几个重要的词汇。也许你没有注意到，读圣经的时候，要是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词，实在很不好。是不是很奇怪？常常会跳过，因为对这个词太熟悉了。但是上帝这个词是关键，出现的次数最多，总共有153次之多。平均每隔46节经文就会出现上帝一词。如果你喜欢玩数字，可以自己算算看，但那是关键，重点是在上帝。你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，都是上帝的子民。你们教会的焦点是上帝。如果把基督和主的出现次数加在一起，则是第二高。我告诉各位，我是这样加的：基督65次，主43次，两个加在一起108次。那会变成出现第二高的词，出现次数第三高的词。很有意思的是律法这个词。圣经有一些书卷的关键在于某个词的出现次数，由此可见重点所在。有的时候会误导，但是通常是一个不错的指标。律法这个词频频出现，保罗不断谈到律法，因为犹太人把律法主义带回来，他必须阻止这股风气回来主导教会。如果全教会都是犹太人，要怎么守安息日和饮食规定都可以，但是现在教会大多是外邦人，犹太人重新回来加入教会，在守律法方面就必须谨慎行事， 不要想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。罪这个词也出现很多次。有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说，某一个教会来了一个新牧师，会友听完讲道回家之后，家人问他牧师讲了些什么，他回答说牧师讲到罪，牧师说他反对罪。没错，各位，我们是应该反对罪，保罗他也反对罪，罪这个字一再出现，但是他不只是讲到罗马城的罪，而是谈到基督徒当中的罪。他说，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犯的罪，上帝都反对，他必须审判。这一点一定要明白。我来归纳一下，请各位听我归纳，基督徒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将来会因行为而受审判，因为行为是信心所结出的果子，所以基督徒犯罪是很严重的事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保罗很强调罪这件事，虽然他写信的对象是基督徒。下一个常出现的词是信心，这个词我们谈的很多，再来是义，等一下多谈一点。信心这个词出现40次，他们原是在罪上联合，如今在信心上联合，他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接下来的这个关键字是义，下面的这个重要的字是义，尤其是上帝的义。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信主的吗？他原先十分痛恨上帝的义这个词，这个词令他恐惧。有一天他在外面遇到暴风雨，有一棵树遭到雷击，而他就在那棵树旁边，他扑倒在地上，想到上帝的义，他心想，我要下地狱了。他觉得上帝的义实在很可怕，那是纯净的，是圣洁的，上帝的义会把我们打入地狱。后来有一天他醒悟到，上帝的义这个词是指上帝要把他的义赐给我们，上帝他不要独享这义，然后用这义来审判我们，他要跟我们分享。福音就是关乎上帝公义的好消息，上帝要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，重点就在这里。但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当然问题很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外邦人的问题是不义，而犹太人的问题是自以为义。我不知道哪一种人比较难信主，其实我知道，我知道好人比坏人更难进天国，自以为义的人很难进天国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受邀到浸信会妇女联盟去讲道，我面对那样的团体不太自在，觉得像蛋衣里掉进狮子坑。有一位身材高大有礼貌的女士来问我，她说，你是今天下午的讲员吗？我说对。那你要讲什么主题呢？我说恩典。她说听起来不错，然后我就上台去讲道了。我说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恩典有两个层面的含义。第一，恩典就是做坏事不见得会让你进不了天国。在场每个女士都对我报以微笑，她们喜欢听这个，听起来很棒。第二，恩典就是做好事也不见得会进天国。她们一听立刻拉长脸，她们不喜欢听这个。我说，这就是恩典的含义。等到我讲完道之后，主席到我的面前，他来找我，他问，难道我做过的善事全都白费了吗？我说，对接受帮助的人来说并没有白费，但是对你个人没有帮助。他说，那我没有听错。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，而且也再也没有邀请我去讲道了。上帝的义会让人感到不舒服，因为那义要求你为自己的善行悔改。可惜大多数人听到悔改只会想到自己的恶行，其实不然，最难的是为自己的善行悔改。为自己的善行悔改并不容易，保罗说他将自己的义看作是粪土，先知以赛亚也一样。先知以赛亚他的比喻比较适合形容妇女， 而保罗的比喻则比较适合形容男人。以赛亚说，人自己的义就像沾染精血的秽布，这种东西你可不想让人看见。圣经上说，你的义可能是拦阻你得到上帝公义的最大障碍。目前英国的监狱内正经历一波属灵的复兴，这你知道吗？上帝在我们英国的监狱里大大动工，他要从监狱中兴起传福音的人。各位想想，全国各地都是吃过牢饭的传道人，很叫人兴奋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信主之后为过去曾经犯下的一项罪行去向警察自首，结果他上了法院，但是因为是自首，法官从轻量刑，判了他2个月，他就入狱服刑，在里面传福音，大家都叫他主教。2个月后，他必须离开他训练的门徒，于是他又去自首，承认另外一项罪行，再度入狱服刑。他对我说，全英国的布道家，只有我获得英国女王的全额资助。如今他是全国知名的布道家，你们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。由此可知，犯错的人要进天国真的容易多了。另外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加拿大全国电视台的老板，他没有想清楚就对我说，他可以让我在节目中自由的畅谈20分钟。我说我要谈上帝的国度，他一听脸就拉长了，他说我们是靠广告吃饭，必须有观众才行。我说我就是要谈这个，这是我最喜欢谈的主题，也是耶稣最喜欢的主题。他说好吧，于是我就对着镜头讲了20分钟上帝的国度。摄影棚里面有电话，让观众打电话进来。第一通电话打来是一个女人，她说你好，我是个妓女。她说她在多伦多市的洋街卖淫。她说我刚刚看了你的节目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问她什么问题，她说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进天国。我问她你为什么想进天国，她说我想认真面对自己的人生。我说哈利路亚，我传讲的福音是对的，因为如果好人喜欢你的信息，你讲的福音一定不对；如果坏人喜欢你的信息，你就讲对了。了解吗？福音就是上帝把他的义给我们，不必靠自己去成就义，可以在基督里得到这义，这是好消息，不是吗？但是对那些做义工的人来说却是坏消息。那些投入福伦社等等慈善工作的人，他们很难接受福音，因为他们做过很多的善事，真正的悔改会转离恶行，可是也会转离善行。我很少听到传道人传讲要为善行悔改，但是善行是拦阻人进入天国的最大障碍，因为善行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好。我很少在祷告会中听到人向上帝求怜悯，这实在很可悲，因为上帝充满怜悯，只要你向他求，他就会给你，这样的祷告必蒙应允。但是人都要等到下场悲惨了才会求上帝怜悯，我们通常只会向上帝求指引和赐福，因为不觉得自己坏到需要上帝的怜悯。但是当上帝听到人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，天国的门就打开了，他无法抵挡这种祷告，因为他充满怜悯。罗马书从头到尾都提到怜悯，上帝渴望赐给我们他的公义。他说，从我这里拿一些义去吧，你自己的义永远都不够。所以在传讲公义的福音的时候，外邦人的问题是不义，他们需要渴望公义才会想要接受基督。但是犹太人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义，他们自以为是好人。所以保罗谈到这两个问题，他说救赎是一个过程。我前面谈到回收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你们都笑了，我现在比较常用回收来解释救赎，因为别人比较容易懂。和救赎一词最接近的是废物利用，不是安全。我发现有很多人只想要安全， 福音的重点不是给人安全，而是如何废物利用，如何回收，如何从垃圾坑中把人抢救出来，重新回收，重新让上帝使用。回收的过程必须要花时间。我不喜欢别人跟我说，上周主日我们有七个人得救。我会告诉他，这七个人只是刚刚踏上得救之路。得救是一个过程，我还没有完全得救。但是我对美国南方黑人牧师的祷告深有同感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半成品，我离将来完工的样子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赞美主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。换句话说，我仍在得救的路上。新约圣经中的得救一词有三种动词词态，我们已蒙拯救，目前正在得救的路上，将来必要完全得救。在我们的圣经希伯来书中说到，耶稣会再来拯救那些等候他的人，所以他会来拯救我，我还没有完全得救，你们肉眼所看见的我还没有完全得救。我将来会有新的身体，圣经说我将来会回到33岁的样子，对60几岁的人来说，真的迫不及待要回到33岁，这是好消息。在座的年轻人似乎没兴趣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觉得是好消息，在座有几个白头发的人，我应该并不是年纪最大的，这是好消息，但是我的身体尚未得到救赎，我身上有一些部分还没有得救。我遇到过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有一个人第一次来到我们吉尔福的教会，我知道的是他第一次来，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，我想顺便开车送他回家，会后他上了我的车，我载他回家，我问他觉得那场聚会如何，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他说对呀。我问他觉得那场聚会怎么样，他说还好。我问他你觉得讲道怎么样，他说你刚才说耶稣救你脱离你的罪，我说没错，是这样，所以他叫耶稣。他说请告诉我他救你脱离了哪些罪。哇，这个问题真难回答，我很惭愧地承认，我所想到的第一个罪其实还没有完全脱离。上帝透过一个非基督徒对我说，是你不让我救你。各位，耶稣不只是来给我们一张进天国的门票，不只是饶恕我们的过去，他是来拯救我们，他不只是来救我们脱离地狱，更是来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罪，并且除去世人的罪，让世人重生。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，你已经从你的罪中被救出来，你正走在得救的路上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保罗在信上提到的几个词，但是他没有用下面三个词，这是神学家使用的词，我来说明一下，你如果看到才会晓得什么意思。你如果读罗马书的注释会看到这三个词，称义、成圣和得荣耀。我很不喜欢这些词，这些是拉丁英文字，拉丁英文字都很长，多音节，而且抽象，我不喜欢，所以好的传道人会用白话英文。白话英文说血、泪、辛苦和汗水，拉丁英文则说牺牲、痛苦、劬劳和汗水。各位，你们觉得上面哪种用词比较容易懂呢？马流汗、男人流汗、女人流汗各有不同的词汇来形容。下面的这三个词是源自拉丁文，我们来看看。首先是称义。我知道新几内亚有一个英语圣经译本。在座有人去过新几内亚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坐在哪里。这个英语圣经译本其实并不好。我对称义这个词毫无感觉，但是他们把称义这个词翻译成上帝说那个人没事了，很棒，对不对？你们整张脸都亮了起来，因为翻译的真好，对不对？上帝说那个人已经没事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，他在我的册子上已经没事了。称义就是这个意思，很美的福分，但这只是得救的第一步，却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这刑罚就是与神的关系破裂。上帝说你没事了， 你是我的孩子，世上其他的宗教都说只要行善就可以与神和好，但是基督教说上帝先说你已经没事了。我认识一个来自英国北部的人，那个人是那个地方的一家少年感化院的院长。在感化院里有一个男孩，他一直感化不了，他软硬兼施，试尽了一切办法，可是却都徒劳无功。那个男孩十分叛逆。有一天，我这个朋友把男孩叫进办公室说，我已经试尽一切办法要感化你，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，但需要先得到你的同意才行。他说我要收养你，做我的儿子，我要你信我的信。如果你再惹是生非的话，被玷污的就是我的信。我要你离开这个感化院来住我家。男孩抬起头看他，他问男孩，你同意吗？男孩说好。如果我说那个男孩从此改过自新，那我就是在说谎。但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确实是想要改过自新了。所以上帝先让我们称义，再让我们成圣。他说我们先除掉罪的刑罚，你已经被我收养成为一家人，从现在起被玷污的是我的名。你离开感化院，离开律法，进入恩典，被收养，这是救赎的起点。很多人以为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救赎，其实没有，这只是走到正确的起点。接下来得救的第二部分是成圣，脱离罪的刑罚以后，破裂的关系恢复了，如今脱离罪的权势，不再受罪的辖制。成圣跟称义一样需要信心，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，不必靠自己成圣，但是需要不断信靠，时时刻刻信靠，将来有一天会走完全程，得到荣耀，永远摆脱罪的试探。活在这种世界多好，没有不能做的事，没有试探。你能想象那种情景吗？没有不能做的事，简直就是天堂嘛。天堂本来就是这样。神学家谈到，这义就算归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是借着信靠基督才会称义，是他的义遮盖了我们的不义。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披戴基督。如今上帝看我们的时候，只会看到基督，我们被藏在基督里。这义归到我们身上，但是也需要分给我们，不只遮盖我们，还要分给我们。上帝要将他的义分给我们，而不只是归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相信的那个当下，这义就归到我们身上。但是上帝也要我们成为义人，当我们走完全程，就会站在荣耀里，看见上帝的本相。上帝要我们因为信他而成为义人，各位。所以保罗用救赎的主题帮助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。最后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大纲，我不能再详谈了，要花太多时间，只能大略的介绍一下。罗马书可以清楚的分成信心、盼望还有爱这三个主题。新约圣经作者一再提到这三种美德，尤其是彼得前书，但是头四章都在讲信心。接着第五章出现一个新词，盼望，仰望未来。信心是看过去，看上帝在基督里的作为，盼望是仰望未来，看上帝将有什么作为，不只在外邦人身上，也在犹太人身上动工。接着12到16章出现了第三个字，爱，关心目前的景况，然后付诸行动。下面这张大纲会吓到写笔记的人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各位，我已经尽力的想出了这个最简单的大纲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还有一个更长更详细的大纲，但是我不敢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 但是接下来我要讲一下罗马书的架构，让你们有一个整体的概念。我比较喜欢用分项的方式来分析我所要讲的内容。我习惯上先分成大项，每个大项再分小项，有的时候会分好几层，像是 A 大项第一点，下面再分几个小项，再分几个小点。这种划分子项的方式有助于分析经文的架构，这已经是我所能想出来最简单的大纲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开头和结尾的问候。在这里，保罗一开始就谈到了他所要传讲的信息，直接点出他要讲的三位一体神的救赎。这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上帝、圣子耶稣跟圣灵。然后接下来，保罗在这里又接着问候了全体对象，就是罗马的基督徒。保罗在结尾的地方并没有谈到他的信息，而是谈到他传福音的方法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会，因为他在罗马书15章说，你们听了我的信息，看见我的生活方式，也亲眼看到神迹奇事。我完全是依靠圣灵的大能，才能清楚地向你们传达福音。他说，我是靠圣灵的大能，才能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，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。他的方法是透过信息、行为和神迹奇事。今天我们说是信息、善行和神迹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信息、行为和神迹奇事，其中两个是用眼睛看，一个是用耳朵听。眼睛看一遍等于耳朵听两遍的效果，眼睛看一遍等于耳朵听两遍。但是眼睛看两遍，耳朵听一遍是很好的传达方式。人不会等着听福音，却会等着看福音。他们有权利看到福音的果效，我们有责任给他们看。不但要传讲福音，还要显明福音的果效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不但传讲福音，还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神迹奇事来显明他所传讲的福音。我们都应该要效法他。接着他问候了很多人，先问候全体，再问候个人，整章都是问候。谈过了开头和结尾的问候，现在来看看保罗他三个主要阶段的辩论。在这里，每个主要的阶段又分成三个小阶段。这些内容并不是我勉强归纳出来的架构，你读了就会看出这个架构相当的明显。保罗的思路条理分明，一步一步提出他的论点，不晓得他下笔前是不是先拟了像这样的大纲。但是这个大纲跟整个架构吻合，在前面的八章，保罗谈到他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，他总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再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他说，这是我欠世人的债。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有人问，我们有权利向其他宗教信徒传福音吗？这不是权利的问题，要知道这是我们欠的债，你必须还债，债才能还清。保罗说，我欠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债，所以向他们传福音并不是权利，而是义务，我们只是在还债而已。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你呢？如果你发现治疗炎症的秘方，你有责任告诉每一个病人。你不会问，我有权利告诉大家这个治炎的秘方吗？你会说，我亏欠他们，我有责任去说。保罗就是欠了福音的债，他福音信息中的中心思想就是义。神的义显明在他对罗马、对异教世界以及对社会的愤怒。上帝这愤怒的证据，就是在世界上可以看到人类贪得无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态，处处可以见到这个现象。人类贪得无厌，还有人与人之间变态的关系，处处可见。上帝对罪的愤怒显明他的义，基督受死将这义归给我们，他承担我们的罪，好叫我们可以 得到他的义，千万不要忘记了十字架有双重的替代含义。有些人很乐意把自己的罪归给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说耶稣已挪走他们身上的罪，但是耶稣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义归到我身上。他本无罪，却替代我们成为罪，为什么？好叫我们不必下地狱吗？不是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种交易实在太划算了。耶稣说，把你的罪都交给我，我就把我的义给你。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，一旦信靠耶稣为我们死，这义就会归到我们的账上，实在叫人难以相信。那就是福音，这义是在我们里面完成的，不只是归给我们，还需要在我们里面完成，但这是要靠圣灵的生命才能完成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，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义。三位一体的观念再度出现，上帝的愤怒、基督的死和圣灵的生命，信心、盼望和爱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贯穿了整本圣经。接着保罗在这里又说道，他说上帝的愤怒临到犯罪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，上帝的愤怒临到犹太人的义和外邦人的不义。保罗说，但是基督的死帮助了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说要追求圣灵的生命，不要追求律法主义或是放纵，要追求圣灵的自由和生命，那样才能够脱离罪与死的恶性循环。接着在第九到第十一章，主题从义转到了以色列。保罗再度举出三点：第一，以色列只剩下一群渔民，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是真以色列人，但是上帝一直都保留了一群渔民，他保留了七千人，这七千人他们未曾向巴力屈膝。全世界有许多犹太人，上帝一直都保留了一群信靠他的渔民。过去两千年来一直都有犹太基督徒，虽然人数很少，感谢主，犹太基督徒的人数如今成长快速，人数至少有五万，而且还在不断增长。我真是要说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情况。以色列剩下一群渔民，可惜第十章告诉我们，如今他们不断的在抵挡福音，心里刚硬，很难向他们传讲耶稣。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两千年来的反犹太风气，一方面是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义。他们越守律法主义，就越难接受耶稣。有一次我跟一群人去以色列，也许在座有人那次也跟我同行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。这里说未来全以色列都要得救，接着保罗劝他的读者在他们所居住的罗马城应该如何注意言行举止，像是要纳税，要为在上位的人祷告等等。希望这个按章节归纳的大纲能够帮助你们了解保罗的论述架构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你应该好好的读一读罗马书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这是新约圣经非常值得研读的一卷书。有些人觉得在即将面对逼迫和监禁的时候，可以把罗马书背起来，预备自己去面对那种处境，将这些话藏在心里，好让他们随时跟你走。这是一卷很长的书信，并不容易懂，而且含义深刻。但是如果仔细研读，从中寻求基督，将会获益无穷。你要查考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谢谢你们聆听。